主要理性的证据，它的功能呢，并不是让我们可以直接就是来相信圣经就是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它是在帮助一些已经被圣灵重生的人，就是那一些圣灵让他们能够相信圣经，就是已经是先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能透过这些的证据来坚固他们的信心。 OK 这就是我们谈论圣经证据的一个最基本的的一个纲要就是它不是那个主要的原因，它是兼顾了我们圣灵已经给我们的这个信心的果效好了，就第一点就是说到远古性啦，上次已经交代了除了说圣经的作者或是说圣经在第一个作者吧是一个很远古的的人的社会写的所以它有一个远古性，也同时也强调圣经的远古性是因为它的内容，圣经内容呢是就是记载了一切的开始就讲到上帝在还没有创造世界跟创造世界跟之后的整个过程OK， 所以他是透过摩西就写的，但摩西不是最早的人最早他都不如亚伯拉罕以赛亚各那些人早但摩西呢却被圣灵默示写了一切的开始 OK， 所以他的远古性是指这个那第二呢就是圣经作者的忠实性就是说我们从作者的记载就是他好像没有没有试图要去去掩饰人的罪，人的软弱就算是也没有怎么说呢，就是他也没有利用这个作者也没有利用圣经的权柄来给自己的家人或是后代有怎样的好处意思说上帝没有讲就没有讲了你不能顺带说我讲神的话连同时也讲一下自己的话我讲上帝的要求也讲一下自己的要求把它顺带合在一起讲好像这些作者都让我们看不出来他们有任何想要借着圣经来强调自己的权威或是益处的反而呢就圣经就让那个作者好像必须被吩咐就是这个作者要记载他们就是上帝要人知道的软弱了好吗所以从旧约就是每一个好像摩西自己啦他的事情也写下来他也没有厌世到了这个列王历代也是记载了就是这些君王的邪恶而且是淋漓尽致的就也没有所谓需要讨好一下可能你觉得他不是当代写所以没有危险所以照写你不应该忘记有君王就是坏的君王好像叶雅敬这些人他们马纳西也是这样看到圣经责备他们的罪的时候他们就会下令把圣经烧毁就是所以你不能够说圣经都是在记载一个就记载的人都在讲一个很久以前的事情所以根本没有危险有很多是就在那个年代的约利米这些人他们是对着当代的这些我们说权威者来发出挑战OK 摩西自己也是类似 他记载就是他当时的怎么样面对这些法老啊这些哈，你后来怎么面对这些百姓的反对啊，他们在旷野中的这种威胁啊等等。所以如果你说摩西是后面写，我就不知道你讲他是什么时候，因为摩西最后就死在旷野啊，所以如果他不是在那段时间写，他都没有其他时间可以写了。你怎么看他在最后最好的阶段也是还在旷野，也是要面对这些天天啊动不动要喝水，要吃肉，要这个要那个啊，一动不动就抱怨，连呢里面的百姓的领袖呢一下子就要挑战了你的权柄啊，就是澄清绝对的就是趁自己也能够做摩西做的事啊，这些其实这些事情虽然可能不是马上写，但也在那个年代写啊，所以似乎是他们也没有就是没有去掩盖了啊，去逃避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圣灵嘛，不是人啊。第三呢，圣经的权威是有许多的神迹来印证的怎么讲呢，就是说当圣经被吃下的时候，好像律法被吃下的时候，在现场有很多神迹上帝用一些不是一般性的好像一些不是太过我们可以质疑的，好像你说可兰经说被吃下的时候有金叶子啊这些东西有天使来显现这些就是关在房子里面的事情谁知道当耶和华把这个律法吃下的时候呢，他不是关在房子里面发生的事他是就是在整个山头发生的事情地震这些你没有办法去猜想说谁在那里搞道具没有办法他的那种宏伟跟严肃让每一个人都害怕就是百姓就因为看到这些的威严就说跟摩西说我们受不了，我们怕得要死，我们要走了你自己去见上帝连见完再告诉我们他讲什么就好了，我们受不了站在这里所以这个律法被吃下有这一种的东这种的证据了不叫东西这些的印证，连除了律法其他你说的先知写的书这些其实都有一些特殊性连这些特殊性呢有的是直接的神迹，有的是一些预言的实现也是神迹了但预言的实现是需要一点时间有的就是意象这些所以虽然可能只有当时那个人看见这个意象但是其他的人在他的身上就见证了耶和华对他的呼召。OK， 就是说他看见的这些事他就很大胆的去为上帝做见证，他不再害怕，所以旁边的人知道上帝在这个人身上做了一个不一般的一种作为而改变他们。OK， 所以多多少少了都有这种就是用神迹来建立圣经权威的事情，在圣经里面记载，比起现在的一些的经书这《可兰经是跟圣经有相当大部分相似的所以还是借用同样的事其他的就是我刚才说就是这个穆罕默德自己领受的呢其实就没有这种神迹了连其他的经书你说什么佛经道教的那些经书其实就没有了 OK 因为他们不讲究这个东西就变成了 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所以佛经这些，他也不重视作者是谁，他也不重视背景是什么，总之你就自己去悟，去明白就是了啊，去悟，靠你的悟性啊去悟它就好了。所以你如果觉得啊圣经好像有一点神话故事啊，如果你要抱怨，你去读一下佛经，你会选择回来读圣经啊，因为根本读不下去。那如果你觉得圣经就是不真实，好像讲一些跟现在没有关系的事，去读一下可兰经或者圣经，去读那个摩门经啊，你就跑回来读圣经，你发现更不可能的从那里读到什么东西。OK， 是基督徒是很好命啊，就是如果你第一次接触就是圣经，其实你已经读到了一本全世界就是唯一啊，上帝用无限大的智慧，能透过一个很有限有缺陷的人完整的写下的书啊，就是你手上有天书，只是你不以为然，但其实再也没有第二本了，因为连什么荷马古诗啊这些我是没有读啊，我翻一下我都读不下去了，可能我没有什么艺术成分在里头，我不懂啊。或是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去读一些什么古代人家都觉得了不得的啊，什么但丁的《神曲》啊，这但我都是讲西方的，中国也有了哈，什么《易经》啊这些。OK， 我真的没有这种细胞去欣赏，没有办法欣赏。你才会发现圣经的那种既又浅白又有威严，连那个威严呢最后还可以影响跟改变你，让你一个恐惧的心一个忧虑的心来读圣经之后被安慰被释放，你会发现很神奇，因为它是上帝的话，是唯一的。 OK， 所以不读神的话，这是我们直接的亏欠啊，就是直接对神的藐视啊。你去读别的东西，其实是因为你认为圣经不如其他，这是直接的藐视。不讲神的话呢，其实这是对上帝真实的一个亵渎。因为我耶和华，他特别是在今天许多许多的主日当中，在许多的讲台上面很多的讲员是选择讲人的话，选择讲名言，讲这些人的著作但是却不讲圣经，不讲上帝的话。其实这不是他们的误解，这是直接的亵渎，因为上帝在 OK， 就是那个以他的话来建立一切的这一位神在，连我们竟然呢在他出现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很伟大的作者来了，竟然呢我们不理不称，就是不称他也不理他，连我们却是讲那些很次要的人很次要的作者去高举那些小小的知识这个可以说是直接对上帝的一种冒犯啊。所以信徒也很容易冒犯神，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去追随圣经以外的道理，连其实侍奉神的人也很冒犯，因为我们指着神侍奉的时候，我们并不讲上帝的话，我们讲是可能又是人的经验啊或者其他的东西，更浅的就是拍拍照片啦，看看投影片啦，讲讲数据啦这些啊，其实这个是新闻发布会啊，这个根本不是在讲道啊，或是说讲讲你在神学院的一些功课啊，其实很多讲员是在讲他在神学院的功课了，因为在神学院做了很多功课啊，每一个功课都可以变讲章啊，然后他们其实可以一两年都不预备讲章啊，就是把这些功课走一遍，然后过后呢，过后他们就换教会了， 这些所谓的牧师啊，他们其实没有牧养的，他们是到处跑的，因为他们不敢，就是对着，就是一直对着一样的会友，因为他没有话。
对，
如果会有一直跟着他走呢，会有说我听了36次啊，就是说他对人他没有一种触动，他是有一些现成的，就是有的奖章。他不知道多少年不写奖章了，因为可能在神学院努力过了之后就不用再努力了，他就把这些就是重奖就是了。 OK， 那我不是说你重奖奖章是犯罪啊，我也不这样说，但最少呢你要有一种就是被感动啊，因为每一次你的群众就听众呢他们来到教会，他们是来朝见上帝，他们是来敬拜上帝，他们就是盼望上帝透过话语来安慰他们。所以基于这个要点呢，他不可能是可以是同样的，对吧？就算你有同一篇的奖章，你都要就是求圣灵在里头啊，就是透过这些内容呢对今天对这个群体说不同的事情，或是说强调就是不同的内容给他们得到益处，对吧？所以我是相信了这个是圣经的一种特殊，而且他也应该常常在教会里头透过信徒的这种生活的习惯、生活的这种原则，还有透过侍奉的人的这种元素的态度来显明啊。OK， 好了，最后一点是我们上次讲，这最后是现在的最后啊，之后还有一点的哈啊，就是呢，圣经中的预言就是圣经除了有神迹，但圣经也记载了很多预言。你这些预言呢，其实都逐渐的。他不是马上都是了但他是逐渐的，一步一步的按照上帝的时间来实现的这也是圣经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对，就是说他当然他的预言很多种但主要啦，我可以说重要的主要的就是跟救恩有关的预言，就是有的预言是指到以色列的，其实以色列是指教会有的预言是指弥赛亚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特别是他的救恩道成肉身，他的受死，他的国度，这些都是预言OK， 那圣经主要的预言是在这些事上。你可以注意很奇妙的，他都在指定的时刻逐个就应验了它的应验的程度呢是准确的，你会觉得好像是人在编排的这样，对吧？好像你说圣经预言这个基督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这个预言你很难相信是可以那么准确的因为在雅各的年代没有人去注意犹大也不可能有人去讲到就是君王是大卫，就算在大卫年代你说有一位弥赛亚就是最终的从大卫的家出来也看不出来所以这一种就是除了基督生在哪一个家，生在什么地点就是弥迦讲的伯利恒基督要做的但不是很一般的君王做的事这些都逐个实现，基督的受苦，基督的受死，基督的复活他升天跟再来，然后再来是还没有了但如果前面都实现了，我相信再来我相信再来一定会实现的。OK， 就是他最终 国度的降临这个应许，但是最后一个了哈，也要按照上帝的时刻能够实现啊。所以圣经的威严，跟他的一个就是超越性啊，就在这个预言被实现上面啊，就显明出来。OK， 这也是一个证据啊。OK， 当我们说基督徒要不断的依靠主的话，相信神的话，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说，上帝说的他一定会成全嘛。如果上帝说的都只有一半，连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很软弱了，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你需要去依靠。圣经说每一个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阿们的，都是是的，都是成全的。对，感谢主了，不会落空的，因为上帝是忠实的啊。OK， 所以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去注意哈。但如果你很有兴趣，你要去查考他的这个预言排列啊，跟这个实现的排列啊。当然，很多人已经做过这个功夫了啊，你可能也不用特别去做，你在网上可能会找到一些人的功课啊。他们就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了，就是有个表格，左边是预言，右边是实现。你都会找到每一样都按着时间就是来对应，连最后一样就是他的再来。 OK， 其他在这个基督就是受死复活啊，教会开始之后其实就没有了啊。我一说没有，就是他的预言呢就只剩下，就是一跳就跳到最后一个了。所以2000年前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呢，圣经剩下的预言就是末世的，就他再来啊。所以启示录你看到很多的说未来要这个那个的哈。OK， 那其实他都在记载要么就是教会从开始啊，就怎么在旧约的当中受苦啊出埃及啊这些啊，一直到基督的教会就是初期的教会受逼迫啊这些。 OK， 不然呢他就是在讲那个最后一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时世界的情况。所以你就不需要在圣经里面去找你自己，你说上帝有没有预言啊？我怎么样啊？或是说有没有预言今年的大选的结果是什么啊？这个不是，因为我刚才说了，预言主要是集中跟针对就是上帝对教会的救恩的。OK。所以所谓的以色列的复国这些很多人都去在圣经里面蛛丝马迹的去找就是说1948年犹太人复国是圣经的预言。 OK， 我以前还不知道但也是我糊涂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读圣经，我从小我就听那些牧师这样子讲后来慢慢长大了就开始质疑因为我找那些经文我找不到，我找的经文都不是讲这个嘛，我就去找那个讲员就说你那天讲得很好可以不可以把那些就是圣经根据列一下我可以自己查。他不肯给我，他说有的啦，圣经有讲。我说哪里嘛，跟我说嘛最后很勉强的就给了我一些旧约的经文特别是但尼里书的经文。然后我就很高兴啦，我就回去自己读，没有读，我怎么样读都读不出来，因为他的里头有时候，是用天来表示年，有时用天来表示月，那总之，你可以有点说是任你讲好了，就全部用年来算，算也算不到1948年， OK， 就加了说哦，因为呢啊有几年是这个事，有几年啊，那就跟他凑，连凑到刚刚好1948，说啊对啦，圣经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西安复国的主义啊，他们硬要找圣经的根据呢，其实是很牵强的啊，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啊这个算法不准，而是我们有一个大原则。因为今天这个国家就在地上，这个国家啊就是以色列国啊，在二战之后成立了，就恢复的，它跟我们的救恩无关啊。OK， 所以圣经原则上是不会记载他们复国的事，因为它不是与我们的教会跟救恩有关系。如果说我们的教会需要以色列人做代理人， OK， 他们复国了，他们让教会开始有了一个新的阶段，但这个一定会记载在圣经，因为它是上帝救恩主要的作为嘛。但是都已经成了嘛，在2000年前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是吧？耶稣说成了嘛，人圣灵被吃下了，其实下一件事情就是再来了，可以吗？啊，所以这一2000年是很长很长很长。但是他没有像旧约这样啊，就是几千年里面大量的神迹啊预言啊逐个实现。这2000年几乎呢是考验，是忍耐的这种阶段。OK， 因为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预言，就是基督国度的降临，可以吗？啊？好了，不多讲啊，我希望说这个模式啊，你们可以用来对待啊，你读这圣经的时候啊，你的焦点啊。好，我继续这个话题的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讲到预言，因为上次还有一章我没有读啊，因为时间到了啊。哎，这个就是除了预言，这个耶稣基督弥赛亚啊，是从这个犹大家大卫家出来，连这里呢也是一个例子啊。讲到预言的实现呢，是提到以色列被掳70年回归的这件事情。OK， 就是说他不是在讲，其实多数圣经讲回归复国是讲这件事啊，70年后，而不是讲1948年那件事情了。OK， 那个以色列复国那件事。不是这些经文的意思啊，因为这个就是70年被掳回归呢，的确是救恩这个工作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被灭了，如果上帝没有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归耶路撒冷，就表示说基督不会来了，因为基督他必须生在这个大卫的家啊，他必须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你说没有啦啊，这个国已经灭啦啊，大卫家都不知道分散在哪里啦，就是可能在外邦的当中啦啊，所以救恩就不成了。但是因为啊上帝的心意没有改变，所以这70年的之后的回归呢，就成为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迹，它几乎有点像是我们看待自己哈，就是当然我也不说是你的重生啊，但是我们就是软弱跌倒犯罪，然后上帝管教，能让我们可以回转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70年是不短啊，但是竟然就是过了70年人也忘记了这个事情，上帝仍然还是眷顾啊他所立过的这个约。 OK， 好了，我们来看这个时间啊，他是在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25:8-12啊，我们读，他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招北方的 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耶利米书25章。啊，耶利米是被掳之前的先知啊，所以还没发生，还没被掳呢，耶利米有提到他们将要被掳，但也很重要的，他提到70年啊，一个数字啊，可以算的。70年，他们可以很神奇的哈，就是想都没办法想象啊的情况下，他们回来，他们被允许可以回到啊耶路撒冷啊。29章，他也讲了，也是耶利米啊，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的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但耶利米的用语啊，但上帝透过他的讲的这个预言讲到70年之后呢，上帝要再次的眷顾他们。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人一定笑说，你讲什么，我们都还没走，你说我们要回来，这不可思议啊，人家说你这个先知是不是有毛病啊，就是都还没有东西发生，我们也没有要走，而且我们也不在乎，我们也没有跟上帝求什么需要求的，他们也没有发现。但是先知好像已经就说，哦，那个时候你要求，而且你要求我就要给，大家觉得好像这个不切实嘛。但就是这样的啊，圣经讲的预言啊，不是好像现在的人已经看到天气七七八八了啊，已经天黑了，说哇，我知道啊，我预言今天会下雨啊，我预言啊，今年的大选谁会赢？你都早都知道，剩下两个人给你选了，现在可能还剩下一个，因为有一个可能一半给人家逼出去了。我说美国大选啊，你现在还这个还叫预言啊？那你如果真的是先知，你就早在100年前就指明有一个家伙是一个骗人的商人啊，他从来都不讲真话的，他竟然成为基督教自称基督教国家的总统，你应该那时候就预言一下啊。你预言一下啊，这个欧洲啊会怎么样啊？没有啊，那没有人会这样子讲，对不对？所以耶利米当时讲预言呢，不是因为差不多了才说的啊，就在一个完全没有迹象的时候。同时呢，你也可以注意到29章这一段话，主耶稣后来在福音书的时候有类似用的话。耶稣说，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寻找就给你们寻见啊，这种用语，但对我们华人读起来就没什么意思啊。但如果你想象犹太人，他们如果熟悉旧约的人，他们会一听，怎么这个人他像耶利米说话，是吧？ 就意思说，当时耶利米讲这个事，要回归这个事啊，后来发生了嘛，这是犹太人肯定知道，因为如果不是他们也不会回来啊，他们在耶稣的年代不可能还住在那里了。他们之所以可以住在那里，就是因为耶利米是先知，因为他讲的都发生了。OK， 连耶利米就说，你们在那个时候求耶和华就向你们施恩。那主耶稣到了新约的时候，他也用同样的话，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他们说，同样一位上帝 OK， 今天要向你们施恩，你们要求，而且如果你们真心的求，你们就像当时在旧约这一批回归的人一样，他们必被寻见，而且必被带回来，不再迷失啊！你知道在新约的犹太人啊，虽然他们已经回去了，但是是很迷失的啊，因为他们被罗马人统治啊，他们被希律啊一个假的王统治，他们被希腊的文化所冲击，其实新约的犹太人几乎就，你可以说他们几乎是奄奄一息了，就是他们的信仰已经走到边缘了，他们都几乎没有办法再信了，因为他们的这个古代的祖宗存留的信仰呢，已经完全是不合乎年代的一种信仰，就是当时最流行的、最广泛被人接受的，要么是理性主义啊，要么是这种世俗化，就是讲策略、讲战略、讲结盟啊这种东西的。你说一个守着一个规条叫什么上帝的实际啊，守着什么上帝的法律，连呢单单依靠耶和华不以就是邻居的国家结盟过死了，这种讲法不合乎了。对，所以很多有信心的人在耶稣基督的年代呢，已经就是很软弱很软弱，但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出现，因为他说他来不是要得荣耀，他来不是要被人服侍，因为如果耶稣要被人服侍呢，他应该选择在大卫的时候来，然后呢全国的人都会服侍他，因为那时的人呢很有盼望，是吧？耶稣选择一个最黑暗的时候来，因为他不是要来被服侍的，他要来医治人、拯救人，他来是找那些很软弱、迷失的属神的羊，哦，最后这些人寻见了，就被上帝寻到了，连他们就被带进耶稣基督的国度，那个时候就是教会了。对，新约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羊圈就开始啊，就小小的，以后有一点的犹太人，也有一点点的外邦人，但是这个国度就扩大了，就一直这样子扩大，就分开啊，在不同的民族当中这样子一直这样扩大到今天，所以你要知道它源于哪一件事啊？是这件事。70年之后啊，你说中间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吗？70年回来啊，还有什么叙利亚啊，还有什么安提亚王啊，都有一些的迫害啊。那一直到罗马啊，也在迫害。你说这些事情不算呢？对旧恩来说，这些事情不算的。我在说圣经是记载旧恩嘛，哈，就是旧恩预言。回归呢？紧接下来就是基督道成肉身了。如果按救恩的排列，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OK， 你如果你是能够回归的人，你就是那批等候就是接受弥赛亚的人。那些不回归的人，就表示他们没有份于弥赛亚。OK，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常用70年回归的这件事，来说是救恩啊，而不是只是讲是犹太人的民族啊，是救恩的一个很严肃重要的一个证据，好吗？ 好了，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了啊，你就看到这个年代啊，是没有模模糊糊的啊，就是七十年就是可以算的。当然比较难的地方就是从哪一天算起，因为的确耶路撒冷被尼布加尼撒来毁灭啊，或是来抢夺，大概有可能记载明显的是三次了啊，三到四次了，你可以说啊。但是小的不明显的，有时候他派他的将军来，那个就很多很多次了，那个也不知道怎么算。OK， 所以严肃来说呢，七十年应该是从第一次出去的人算起了，不是那个第一次来要钱啊，有一次就是来不是要钱，就是要来赔款，就是逼犹大王给钱啊，那一个还不算是被掳啊，那个是上帝。就是刑罚啊，犹大国，但是第一次被带出去的，那应该就是七十年开始在算了啊。所以但以理书就有说，但以理他在外邦的时候天天祷告，他就在算这七十年，因为他相信耶利米是神的先知，他知道他会回去，所以他在巴比伦这样大的一个国度。他也不买房，也不种植，但他不是违背先知的话啊，他是过着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因为他等着要就是要看见耶路撒冷的复兴啊，他没有在那边好像觉得反正啊已经是宰相啊，就是啊可以做生意啊，建什么。什么什么大的建筑物啊，什么圣经说但以理很简单啊，他就一个房间，也没记载他有后代啊，结婚也没有啊，就是天天就只要有一个窗口可以朝向耶路撒冷，他就够了，他就是在那边祷告而已啊。我们不知道他每天吃什么啊，他年轻是喝水跟吃白菜啊吃青菜，不是白菜啊，吃青菜啊，我不知道后期他有没有改变啊。我想可能有了哈，但也不会说吃得很复杂了啊。圣经也没记载带你天天过宴会啊，天天去王的面前吃饭也没有啊。所以你能够看得出，但以理他真的相信这个事情的啊。他就是住在外邦，他好像在等候离开的人一样啊。只是你看但以理书的后面。天使有告诉他说你不回去了啊，因为他老了啊，上帝透过天使跟他说你会死去啊，你会在这边死去啊，但是这个犹大的子民会回去 OK 啊，是这样子啊。好了，我主要是举这个，这也是一个大家要常知道的重点了。OK， 就是七十年回归的这个神迹跟预言实现了啊，后来的1948这就没什么好说了，圣经不讲了啊，也称不上预言了啊。好了，另外，这是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刚才那一章是上个礼拜的最后一章啊，这个新的一个理性的证据呢是这个，就是上帝以他的大能。保守了新约跟旧约啊，这是最后一个课题了啊，所以它没有很多啊，没有像现在的书啊，讲到圣经的证据就很多很多很多啊，很多的重点，加文呢只是抓了这几个要点而已 ，OK， 所以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本圣经它能够传那么久，真的是神迹，它的意思。因为它不是被放在博物馆里面的，对吧？你说这个法老的金棒啊，或是他的木乃伊啊很珍贵啊，也不奇怪啊，就是多数的时间都被放在博物馆啊，有保安啊，有摄像头啊，都或是有几个复制品都在，就真正的可能不知道藏在哪里了 啊，都是用复制品拿出去什么的。你说啊，藏得好，你说啊，这个人的功劳比较伟大，你能够想象圣经吗？从摩西开始写的时候， 它怎么可能保存这么久到现在，所以加尔文就先用旧约，再讲新约啊，就是上帝保存圣经的这个神迹啊，他就说摩西的律法在上帝的护理之下啊，奇妙的被保存下来啊，这已经是超过了人可以做的，因为它不是一代的人的功夫来的啊，连圣经在旧约里头并不是每一个年代都那样被重视的啊，我们可以从历代志啊下34章那里看见，这是其中一段时间啊，其他时间也发生过的，就这段时间特别黑暗啊，就是在耶西亚小的时候到他作王的时候啊那段时间呢，祭司已经不讲律法了啊，你说怎么可能？是啊，对以色列人来说，律法就是他们存在的定义啊，就是如果没有律法，以色列就没有必要了啊，上帝就是建立以色列国，就是因为他要他的律法被这个民族遵守，以致其他的百姓，就是外邦人啊，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去认识律法，而不是直接从天上啊，就是摩西是从天上认识律法，交给了百姓，百姓就在就是世界各国当中的面前活出来，让人可以认识上帝的律法，以致他们可以得永生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福音呢、啊。OK， 所以其实旧约的律法它的总结呢，就是福音嘛，就是依靠主耶稣啊的救恩这件事。所以如果犹太人当时呢听话的话，他们就老老实实的啊，把他们的律法活在巴勒斯坦人的面前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冲突的这个民族啊的面前啊，或是说活在摩亚人啊、亚门人啊，甚至埃及人的面前。其实这些外邦人在上帝的这个圣灵啊，就是降临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从门徒的口中就能够听见福音，他们就会就是来转向上帝啊。我意思说这个心意呢本来是很明显啊，不是只是单为犹太人的啊，犹太人是被吩咐先为着全世界的人学律法，但是目的呢不是给他们自己的，目的是给全世界的人啊，我们都要从犹太人的口中来认识上帝，这是他们的福分啊，他们是被选召做这个第一阶段的工作，但是目的不是他们而已，但是犹太人只做第一部分，他们说好，我们代表世界的人来学，学完了只救自己，不管你们就是说我们懂了永生，我们也学到了永生，连最后呢我们享受永生，你们都要灭亡，连以后你们就是我们的奴隶，你们的产业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犹太人就产生自私的想法了，他们认为说如果真的有永生，为什么要给别人，对，就是给自己嘛，给自己的民族，连全世界都灭亡之后，全世界不是剩下他们吗，就是他们的，那这种观念其实开始就有了啊，他们就排挤外邦人啊，就特别到了新约啊，他们还是有这个观念，其实到今天还是有了啊，如果你觉得啊他们很西方啊，应该是很文明的民族，你试试看啊，你去今天在欧洲有那么多犹太人的区啊，你进去看看啊，他们看到你是华人，他就第一个想你是不洁的，你吃猪肉啊，是吧，不跟你来往了，不跟你来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心里面觉得你是灭亡的，很少跟你说话，浪费口水，你没得救的，你就算皈依犹太教，你也是一个次等的犹太教徒，因为你没有血统，他还有这个观念的。OK， 所以这个很强烈啊。好， 这个是现代啊。讲回当时，你说有可能这样的，就是这个立法这样重要，你们还会忽略吗？也会有。那圣经记载，在一段时间呢，几乎没人提上帝的律法了，啊，它被藏起来。但是很奇妙，这个圣经虽然被人忽略了，就是没有人再去读它，这本书也不知道放在哪里了。但是呢，人啊，就是少有的啊，一些近前的人呢，仍然还记得，因为他是在同一代嘛，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他听过先知啊啊祭司读上帝的律法，他还记得啊。虽然他长大之后，他发现没有人在讲，但是他还记得。所以呢，当这个圣经重新被找出来的时候，这律法书被找出来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人会说：“哎，这是假的。”哎，我怎么知道这本是神的话？还是你在背后自己在抄了一本？大家都好像很自在的就拥护了上帝的律法书。你有发现到这一点啊？就是你想，如果按照实际的情况啊，有一样东西，好像你说有一个人啊，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啊，在他的屋顶找到了啊一卷书，叫做什么？历代志中书啊，当然历代志上下啊，历代志中啊，中就是上下的中间一本。他说啊，这本书呢是神的默示，但是呢，我的祖宗把它藏在屋顶上啊，所以当这个教会把它立为这个正典的时候，我的祖宗没拿出来，还放在家里。现在呢，我们卖房子是找到了。啊，来来，大家来读神的话，对，拿到教会去。你说基本上大家会怎么样讲？会说是吗？真的吗？怎么可靠啊？啊，就会去验证啊。可能的这个纸张各样各样都给你查了，都很像是古代的，但是你还是会怀疑嘛？你说我怎么知道？那个就是古代读过历代之上、历代之下跟历代中书的人都死去了。所以就变成没有人可以证明有第三卷了，那你就会怀疑了，对不对？但你看当时律法书被藏起来好一阵了，没人读了，但是拿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本。为什么？因为那些人还活着，所以他说我知道以前没有被忽略的时候，我天天都听同样的东西的嘛。那今天你拿出来就是这本咯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把它放在哪里了啊，是这样而已啊。所以它的整个记载呢就是这样的啊，是34章。虽然你读的时候你发现这些是人的忽略啊，也是后来是人的发现，但是背后你要知道很不一般的。OK， 上帝让他这样子成了是很不一般啊，是上帝的神迹做的事啊，他特别保留了圣经。啊，我们读啊，他说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希勒家对书记撒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主将书递给撒番，撒番把书拿到王那里，王回复王说：“凡交给仆人办的都办理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杜工的和匠人的手里了。”书记撒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撒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以撒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撒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 言语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啊。这君王不是傻瓜啦，什么书都信，对吧？他也是清醒的一个人，当然也有圣灵的一个感动。所以撒番这些仆人呢，他们拿到一卷书，他们不会说啊什么都拿去读啊，那可能是哈利波特也拿去读，不会啊，应该是他们知道这卷书是摩西的律法，因为他们还记得，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个真真实实的本啊，就是这卷书，而不是只是口头上了，所以他拿到王的面前啊，能够按着这个书卷来读出来，让王啊，就是能够确实的明白耶和华对以色列犹大的要求跟心意。所以很奇妙，就是能够这样子发生，不是一般的，因为里头任何的其他的情况啊，都会让人产生很多的怀疑，啊，就是你觉得不能接受啊，你本来也不是要去找立法书，本来是要去收奉献的，要去建圣殿的嘛，但是却找到这本书，最后成为一个复兴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只是把殿重盖起来，那样的事啊，当然这也重要。原来在建殿，就是建筑物之前呢，要先建立百姓的信仰，不然就是迷信了，那就是把庙堂弄起来而已啊，但如果你要百姓能够回到圣殿，一个被解禁后的圣殿来敬拜耶和华呢，你要先建立他们对耶和华的认识跟律法的一个规条的遵守，好吗？啊，所以这个当时就发生这个事了。所以耶西亚王呢，没有把这个律法书当作是好像不懂谁写的 ，OK？ 他一听，他就认同这是耶和华上帝的吩咐，所以表示说，很黑暗的年代啊，就是耶西亚的年代是很黑暗的啊，这个就是外人啊，就是篡位啊，什么都有了啊，杀害神的仆人什么，但是上帝的话仍然很奇妙的被保守在人的心中啊。直到这个书卷被找出来的时候，人不会质疑 ，OK？ 摩西曾经都是这样吩咐啊，在《生命记》里头，如果你们读，就记得摩西吩咐呢，祭司啊，就是17章那里啊，说登了位就指到这个以色列国的王了，但摩西年代没有王的哈，但是摩西都知道他们将来会有王啊，所以他就吩咐这个规条说。这个登了王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卷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他平生要朗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的律例。摩西是有这个吩咐啊，就是君王要抄完了要自己天天读，当然这一本是你自己的啦，圣殿那本还是归祭司管的啊，祭司要教导百姓用的，但是最少王呢是可以天天读律法书的，天天认识上帝的。所以虽然耶西亚，你如果你看他的年代是很可怜的，他小时候逃命啊，因为人家要杀他，他被祭司收养啊，后来长大，他应该没有这个过程了，但是就是因为在他之前的君王呢有这样的一个规条，所以从摩西一直到耶西亚呢，其实这个上帝的律法书虽然是很少数的人能够拥有，他还是透过了人的方式传留下来，就是有人听，有人是看啊，其他的人是就是靠这些亲眼看亲耳听的人的见证而教导而存留下来的。如果光有一卷书， 它很古老很古老，但是没人看过也没人听见，它没什么价值。我就像我刚才说，你找到一卷格林多宗书，没有什么价值，为什么看过跟听见的人不在了？所以如果上帝要保存圣经，他不仅要保存这个书卷本身啊要存在，而且他还要保存那些见证人。这些见证人呢都很短命的，顶多七八十年他就离开世界嘛。所以上帝要保存的这些见证人呢，他们一直不断的把他们的信仰一直传下去，所以就变成了这个书卷一直在的同时呢，见证人也一直存在，他才能够有效的。你们知道我意思啊？连今天呢，其实这个情况还在发生。你跟我就是这个圣经的见证人，虽然你把圣经拿给人家，你说啊，这是神的话，人家说这本书7.99块买得到的啊，在网上下载免费的，对他来说呢，是一本书而已。但是如果你那个朋友啊，他除了拿你的圣经，他还看你对圣经的态度，他听你对圣经的这个就是领受你的生活的这个变化，其实呢就能够让他相信这个圣经不是只是一卷古书，而是它是真实的在人的身上起了作用，因为它是神的话啊。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了，但是最少呢，你把我们今天的使命就是把不只是把圣经到处派这样子就当着礼物送啊，你这个送圣经的人也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也是一个遵守圣经内容的人。我们不是 DHL 不是快递员，只是管送东西不管里面的东西的，不管内容的。我们给人家圣经的时候呢，就送给人读的时候，无论是亲戚啊什么其实你是告诉他们说，你看我就是读这本书的人，我有什么不一样？人家说你没有什么不一样就表示说你没有什么，你没有资格做圣经的见证人啊，因为你不是那个可以怎么说呢，可以活出圣经的真实的信徒。 OK， 所以说回来了，所以上帝其实在当时在旧约就用这个方式虽然我们这样听好像觉得很容易，但实际上是一个神迹如果一代只是用一代70、80年100年还可能，但是如果几千年呢，真的是不可能，因为发生很多的事你不能控制的你都去世了，你怎么能够去管得了下面的人是不是好好的管这卷书你管不了但是上帝还是做了。OK， 所以当时呢圣殿没落了即使停止就是教导律法，百姓也没有人去研究去听律法书了所以呢上帝就借着沙番，所以沙番应该是一个近前的后代他记得所以沙番呢就跟耶西亚说话，就是讲里面的事，使到耶西亚在重建圣殿修建圣殿的时候呢能够先向上帝悔改认罪，也带领百姓归向上帝。对，总而言之就是圣经的作者的这个作品被流传到后代，是圣灵借着一个人又传给另外一个人的方式很独特的它是这样指定好像一条线这样一个一个传有些人呢是亲耳听见这些教导，好像耶利米时代的人他就听到耶利米讲话了，连他看见耶利米书他就说这个书是真的，因为耶利米真的是这样讲，我在那里我听见。但其他的人呢是从这个见证人的口里知道，但是无论怎么样他们也成为了另外一个传递的人就这样子流传到今天。 啊，其实这个圣经已经成书了2000年了，但是这个保守呢还继续的，对不对？因为如果2000年圣经完成了啊，27卷、39卷成了，连你说哦够了啊，我们现在可以发行了，有用吗？你发行吧，没人理他，人家说这是古书啊，买一本来藏在家里就是了，谁要去读呢？其实还是继续在教会的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成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的见证人，这些人就是基督徒。就是刚才我说很多的传道人已经不做这个事了，他们宁可讲的是人的知识，也不愿意讲圣经的话，他们好像觉得圣经没有能力了啊。连很多基督徒也开始不像了，他们就不愿意让自己跟圣经有一些牵连，他们更喜欢的就是让自己跟这种西方的文化有牵连啊，因为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受基督教影响的，所以他们比较愿意跟这个有牵连，但是他们不愿意直接跟圣经有牵连。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你说我们的信仰没有太过传得开啊，其实并不是说圣经找不到，圣经是最容易找到的现在，对吧？也不是说没有人讲圣经，你在网上一大堆视频啊，或是很多的录音啊，也有人在解释圣经，很多的工具也可以解释。但是为什么今天没有人要信圣经是神的话呢？就是缺这些见证人。有啦，还有啊，但可能不在瑞士，不在欧洲，可能比较多在非洲，在其他的地方啊，就是在这些发达的西方国家里头呢，这圣经的见证人已经妥协了啊，他们更喜欢见证的是可能是基督教的文化啦啊，或是个人啊因为信仰的成就啊，你会发现很多的信息不再直接与圣经有关的啊，这就直接影响神的话对人、对社会、对国家的影响，来吧，好了，所以希望我们还是忠实的做圣经的见证人了啊。那我看一下，我还有一张，我就啊，这个比较，因为我已经过钟了啊。好了，我停一下啊，这个后面我答应下一次我就一次讲完，把第八章讲完它了啊。就是继续这个旧约这一面，跟后面两章是新约的，连就第八章就结束了啊。结束的时候只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它不是直接让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原因，但是它对一个已经相信的人，这些的理由、这些的证据呢，是有极大的好处啊。就是你跟我啊，应该熟悉这些内容，让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带着很喜乐的心，没有怀疑的心啊来领受，好吗？好，我停了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啊今天早上啊可以啊来探讨啊你的在圣经中的预言啊的成全啊，我们感谢你这些预言啊不是分散在啊一些个人的身上，而是很集中的啊在啊你的救恩的事情上啊，特别你怎么样啊，召聚你的教会，你怎么样啊？拣选啊，你给我们的救主啊，弥赛亚，同时你透过他啊，做了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啊，来啊，成就啊，世人的救赎啊，主这些的神迹跟奇事啊这些的预言啊，都按着你的时候来成全，我们感谢你啊。再加上我们今天也开始看啊，这个你对啊，圣经这卷书啊的一个保存的作为啊，可能看来今天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啊不成为什么理由的事啊，但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设想跟思考在几千年以前上帝的话能够完完整整的被保存下来它真的是一个神迹啊，因为它已经超过了一个时代或是一个人所能够定的规则但上帝你很奇妙不仅在古代这样的 保存你的书卷，跟见证人今天你一样在教会的当中，那你让你这个启示的这个书卷圣经能够自由的流传但同时呢你也保存在教会的当中那些被圣经改变的人，那些因相信圣经而生命得着亮光的人也被存留他们可以成为这卷书的一个活泼的见证叫许多的人听见他们的话又读了这卷书的内容就能够乐意的来相信来归向你。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敬虔的心来敬拜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